宋江看麒麟站在那个李玉侯死尸的面前一言不发，宋江一问他，麒麟跟宋江就说了，他左一个梁山贼，右一个梁山贼，是我一怒之下宰了他了。宋江说，你把他杀了，你让我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呢？麒麟说，大寨主，这个麒麟呢，还是沿用梁山上的旧习惯，没有叫宋江的官衔，他们不是叫大寨主，就是叫宋的哥，所以现在他还是用的梁山上的称谓。大寨主，我也想了，我用我这条命啊，我抵他这条命，我宁可跟他命抵命，我也不受这小人气。这个小子说话他太难听了，你还认得他吗？当年上梁山招安的时候，就是这小子，他到梁山上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在他的眼里边哪儿瞅着都不顺利。今天我们是冤家路窄又碰见了，这小子说的话简直是不堪入耳，我觉得他这话不光是侮辱了我一个人，是侮辱了我们梁山的弟兄，我不允许他侮辱我们的梁山弟兄，所以我把他杀了，我也出了这口气了。我呢，我也想到了，宋大哥，我是就一个子儿顶他一个子儿就行了。宋江说，麒麟，你光想到这个了，这事情是那么简单的吗？好吧，此处不是讲话之地，来了，看押着麒麟带到我的中军大帐。宋江心想，我不能在这个地方跟他说呀，于是旁边有人过来押着麒麟，把他押到了宋江的中军大帐，没有上绑绳，没有带刑具，这麒麟也根本不想跑，宋江也了解他，因为这个麒麟这个人呢，在梁山上冲锋陷阵，那是一位好手，是一员勇猛的士卒，而且在梁山上呢，宋江弟兄相遇的时候，站在大酒海的旁边给往碗里边盛酒的那十个喽啰兵里就有他一个，所以宋江对他应该说是较为熟悉。带到中军帐之后，宋江坐在上面，麒麟站在了地上，宋江瞅着他，颇有深情地对他讲，麒麟呐，你这件事情办得让我好为难呐，你还是太年轻不懂事啊，你知道吗，我们现在下了梁山，已经成了官府中的人了，我们在朝廷中朝见皇上的时候，那当今圣上徽宗皇帝跟我再三再四的嘱托，说我们不比在梁山上的时候了，无惧无术，无法无天，我们现在要服从国法，要遵从君命，皇帝为什么这么嘱咐我们呢？那就是他担心我们还像在梁山上那个样子啊。皇帝这么嘱咐我们还另外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朝纲中像蔡京啊、高俅啊这些个人，他们经常在皇帝面前说我们的坏话呀，所以我们兵住陈桥驿加着万分小心，不能有些许的差错，我担心担心，结果这事就出来了，没想到出在你的身上，你把一个李玉侯杀了，那个李玉侯是高俅手下的人呐，你把他杀了，这等于藐视中书省院，藐视太尉高俅，他们马上就会把这件事情报告到皇帝那里，皇帝要降罪的， 你刚才说的好，你觉得你以一命抵他一命，这事就完了吗？啊，你死了这事儿都完不了，就连我宋江要担负责任的，起码说我对我的属下管教不严。
小兄弟，
你这个事情办的可是太莽撞了。这阵儿宋江一席话说的麒麟站在这儿不言语了，把头低下了。
此时的麒麟心情也平静下来了，那个浮躁情绪也没有了。麒麟听宋江说完了，宋大哥啊，那我已经把人杀了，您说得怎么办呢？
我自己我是想了，我只有一死，给他抵命了。
那么至于说连累宋大哥，连累我们梁山的众位弟兄，
这个当时我没想这么些，我只是一怒之下，修刀难入鞘，我就把他杀了。
宋江说，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要把你如何如何，只是我向你讲明白，你不应该这样做，但是已经这样做了，我也不责怪你，
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个时候军师吴用又打外边走进来，来到宋江的耳根台旁边，轻轻地嘀咕了几句，然后宋江跟吴用就出来了，来到中军帐外。吴用说，宋大哥，事到如今这个事儿，咱们可尽快的得让皇上知道啊，不然的话中书省院一知道，要是提前抢先报到皇上那里去，皇上要对你降罪呀。宋江说，怎么尽快的让皇上知道呢？吴用说，事到如今这就得用着燕青了，把燕青找来，让燕青拿着十瓶犒赏三军的这个酒，亲自到京城里边去，或者是找素太尉，或者去找李师师，或者他本人上殿见了当今圣上，把这个事情的起因缘由说清楚，让皇上也知道这是他手下的人贪污军需物资造成的一个结果。宋江说，好吧，这件事由你安排吧。这个麒麟怎么办呢？
吴用说，事到如今我们想要护他是护不了了，麒麟那是必死无疑了，只是说怎么让他死了。
宋江说，好，这里交给我吧，你安排燕青。军师吴用一转身找燕青去了，让燕青拿着十瓶这不够分量的酒进京，先提前告状去了。
这宋江转身又回到了中军帐内，瞧了瞧这麒麟还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宋江看了看他，麒麟呐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
宋大哥，我家里边还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嫂子，我还一个残废老爹，我家跟您是同乡，大给您忘了，我也是运城的，只是我在运城城外，您在城里供职。
哦，我们是同乡。
那么你这个老爹是怎么残废的？
哎，宋大哥，这话说起来呀，话就长了，我长话短说吧，说什么现在都是废话。
宋大哥，我这个老爹当年也是当过兵的，为大宋国朝出过力报过效的，在一次征辽战争当中，我这老爹腿上中了箭了，箭伤很重，箭起出来以后两条腿就都残了，架着双拐呀，就这么样回了我们老家了。我哥哥和我嫂子就都是农夫，靠种地为生，在地垄沟子里边刨饭吃。当初我也是帮着我哥哥嫂子种地的。我娘早死了， 我这个残废老爹什么活干不了，就在家里边待着，我们哥两个养着他。有一年官府中到这征人丁税，我老爹双腿残疾，按说呢不应该征，但是官府中还要征，我多说了两句话，也像今天这个意思似的，我有点看不公。我说我爹是为了你们抗辽，这两条腿才残的，你们还能再征人丁税吗？我们家里边这么困难。但是那官府的人说话也是特难听，我当时一时兴起，我给了他一刀，这一刀捅到他小肚子上了。当时那个小子捂着肚子就倒在那儿了，倒那之后我哥哥吓得让我快跑，我老爹也吓坏了让我快走，就打那儿我就跑上梁山了。到梁山以后过了一年多，我通过别人回家一打听，被我捅的那个小子没死，他又活过来了。虽然是活过来了，但是他整天上我们家里边去寻找我。我哥哥让别人给我带信儿，让我千千万万别回家，回家我就得蹲监狱坐大牢，弄不好我就把命搭上。所以我就在梁山上待下来了。宋德哥，我在梁山上给我爹烧过一回钱，是通过我们一个邻居拐着弯抹着角送过去的，打那以后再没给我爹送过钱。现在跟着您下了梁山来到京城里头，我心里还想呢，现在当了国家的官军了，如果说有时间我可以回到老家看看我爹，现在看来我也回不去了，也看不了他老人家了，我是个不孝之子。说到这儿，麒麟这个眼睛里边含了泪水了。宋江看到这里，宋江的眼睛里边也转着泪。宋江说，麒麟呐，我知道你虽说是个不孝之子，但从心里边讲你是个孝子，你想要尽孝，只是你闯了祸了，不能让你尽孝了。麒麟，这样吧，别的事我不能为你做，在你死之前我可以给你拿100两雪花银，封好了派专人送到你的老家，交给你的老爹，算你对他进行的一番孝义。麒麟听到这里，宋德高，真要是那样的话，我麒麟谢您了。扑通，麒麟跪到地下，这就给宋江磕头，宋江伸手把他搀扶起来，马上招呼过来了手下人，立即封了100两雪花银，问好了麒麟说的郓城县他家的地址，写好了装到这个信封里头，又贴放在银子包上，派这个专人立即骑快马送往郓城麒麟的老家。这一切都是麒麟亲眼目睹，看得明明白白的。送银子的人走了，宋江这才又看了看麒麟，麒麟呐，安家费你孝敬你爹的钱我都送走了，下一步就剩你自己的事儿了。小兄弟，你人生这一遭走得不太直，连个妻子都没有娶，但是我看这也是天意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想救你，现在我也是官身不由己，我救不了你，如果要是在梁山上我可以饶恕你，现在到这儿我饶不了你了。这样吧，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个死， 我赏给你两坛酒，你自己喝醉了上吊吧。吊死之后，善后事情由我处理。宋江说到这儿，他再不能往下说了，眼眶里面的泪水夺眶而出。麒麟听到这儿，看了看宋江，宋德高，您的一番情谊我领了。我麒麟是堂堂七尺男儿汉，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今天我杀了这个李玉侯，也算出了我这口气，也算是给我们梁山上众位弟兄出了口气。我把他杀了，让官府中所有的人都知道梁山上的弟兄们不是好欺负的。宋德哥，要搁往常，您送给我两坛子酒，我肯定得感谢您，我抓紧快喝，今天这酒不喝了，死我也要当个明白鬼，我不能死糊涂了。宋德哥，我麒麟今生今世对不住您，做出这么一件事情来，给您招来了麻烦。来生来世，我如果还能再逃上人的话，还逃到宋德哥的麾下，给您牵马坠缰。说到这里，冲着宋江一抱腕，扑通又跪下了。宋江把他又搀起来。麒麟一转身，肋下抽出腰刀，刀担在脖项之上，双手往怀中一拽。宋德高，来时再见。一刀，自个儿抹了脖子了。扑通一声，此时栽倒在地。宋江看到这里，走两步扑到跟前，麒麟。这个时候，麒麟再不回答了。旁边有手下人过来，宋江吩咐他们把他的尸首抬到帐外，首级割下。为什么得把首级割下？宋江知道他是个罪人，把首级割下得悬首示众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。然后呢，宋江告诉手下人给他买一口棺椁，准备成殓起来，就埋葬在陈桥驿附近。这会儿宋江安排他的后事。那么朝纲中呢，燕青啊带着那十瓶酒进了东京了。燕青是刻不容缓，马不停蹄赶到东京汴梁城内。到了东京汴梁城内，燕青先找素太尉，跟素太尉一说陈桥驿发生的这件事，说我们一个军中小卒把那位李玉侯给宰了。素太尉一听啊，当时也很震惊。素太尉心想，哎呀，怎么这个时候还出这个事儿呢？燕青说，没有别的，事情已经出了，这是覆水难收，您看怎么办吧。苏太尉说，你想怎么办？燕青就说明自己的来意，说我想要今天面君，把这个事情跟皇上说一说。苏太尉说，那么的，明天你跟着我上金殿，到金殿上我先跟皇上保奏一本，说你来了要见他，看看皇上让你见不让你见，如让你见的话你就上金殿。燕青说，好吧，就这么定好了。转过天来五更早朝，素太尉带着燕青来到金殿之上。素太尉给皇上一说，说燕青来了，有要事向皇上启奏。这徽宗皇帝呀，对燕青印象不错，他知道啊，这燕青是李师师的表弟呀，所以徽宗皇帝马上圣旨宣召，让燕青上殿。燕青来到金殿之上，燕青啊就给他参奏了一本。燕青就说了，说现在我们这五六万大军即将要兵发江南，征剿方腊，行走之前，皇帝您龙门浩荡，赏赐我们每个兵卒平酒方肉，大家伙都感谢皇上。可有一样的，这个平酒方肉发下去之后，从中有些个执行官员有些苛刻，这酒都不买，全是开封的。 所以士卒们非常的激愤，大家伙生气，有的就找那官员质问去，官员也说不明白。徽宗皇帝听到这里，当时他也比较生气。徽宗皇帝说：“竟有这种事情吗？”燕青说：“是啊，怕陛下您不信，我呀给您带来几瓶酒。”燕青就把带的这几瓶酒滴了上去了，由内侍臣盛放到皇帝的桌案前。皇帝在龙书案上把这个酒瓶子拿起来一看，说：“就是按照这个样子发放下去的吗？”燕青说：“对呀，就这样啊。”皇上一瞧，好吧，全是开封的，这一瓶酒里边能少半斤酒。皇上当时脸色就沉下来了。接着燕青这才又说：“说昨天由于这件事又引发了一件事，陈乔义有一个兵卒把那李玉侯口角之下，李玉侯大骂梁山贼，这个兵卒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。”皇上一听到这儿，心想这个事儿可也够厉害的，一个小卒敢把一个玉侯给宰了。刚说到这儿的功夫，中书省院的官员跪下了，就把昨天这个事就说了，说按说这是宋江管教不严，理应问罪。徽宗皇帝听到这里，看了看这个中书省院的人，这个李玉侯是哪儿的？是你们中书省院的吗？中书省院的说：“启奏陛下，他不是我们中书省院的，他是太尉高俅保举的。今儿个高俅啊，还恰巧他没上殿。高俅为什么没上殿？他知道出了这件事儿了，他故意的回避。”一说这句话，徽宗皇帝就问他们了：“你们中书省院里边有那么多人，为什么不派你们本职的人去，而派高太尉手下的一个玉侯呢？”“他是因为太尉保奏。”“简直是奇谈怪论。这件事情你们也有责任，派这么人去，他把这个事情好事办坏。朕本来是犒赏三军，以状行色，结果弄得人人心情不愉快，最后还闹得一条人命出现了，这与你们中书省院都有关系。现在查问宋江对这个杀人者怎么地了？”马上又有人向皇帝启奏，说宋江已经把这个杀人者枭首号令。徽宗皇帝说：“事已至此，也就作罢了。那个李玉侯克扣军需，也罪有应得。好，传朕旨意，让宋江整顿队伍，继续出征。”这个事儿啊，还就算是那么给平息下来了。幸亏燕青是抢先了一步，不然的话就有可能是另一个结果。燕青又打金殿上辞别了皇上，回转了陈乔义，一见宋江，把这个事情经过跟宋江这么一说，这么一讲，宋江说：“好啊，还是燕青先帝你的功劳。”于是宋江与军士吴用点起三军人马，炮响三声，旌旗浩荡，队列齐整，大队人马就奔着江南行进。宋江从梁山上下来的时候，水陆军也来了。这个水陆军呢，从水路行进，宋江主要是领导着汉路军往前走。现在宋江已经得到前方谍报，说江南的方腊已经打到了润州，长江那边的润州城他已经占了。这边啊，方腊打算下一步就要过江，兵取瓜州渡口，直逼扬州。宋江心想，我们要加快行军，也要早占扬州，不要把扬州再丢失了。这样一来，宋江的队伍是昼夜兼程。这天往前行进，就来到了淮安。到了淮安的时候，宋江心想，江南的方腊在润州城的守敌是谁？他有多少兵力？ 情况如何我们一无所知，现在呢我们需要派出人去探听敌军消息，知道敌军的情况才能够知己知彼呀。宋江想派谁呢？他派浪里白条、张顺、传火、张衡，派这哥两个过江到润州去探看敌情。张顺、张衡哥两个接到这个命令之后，马上乔装改扮成了平常的商人，身上带好了银两，腿两边别好了匕首，肋下挎了一口腰刀，哥两个由打军营之中出发。宋江告诉他们了，你们到在润州再回来的时候就不用到淮安了，根据我们的行程进度，到那个时候你们到扬州城里边见我们就可以了。张顺、张衡两个人听到这里，于是前行一步就走下来了。这哥两个先是到扬州，在扬州打了个战，就又来到了瓜州。到了瓜州地界一看呢，嘿，瓜州这个地方岸边上人烟稀少，再看这面北岸一只船也没有，隔江相望看见南岸上人家的战船是一只挨一只，一艘挨一艘。看明白了，这个方腊肯定是把江北的船都给调到江南岸去了，江北现在是一只船没有，可能知道我们即将要来临了，我们一只船都没有，这江怎么过呢？